宋小娜这个最近上座妄念多，下座也妄念多，过了年后一直是这个情况，而且心情很好，很兴奋，也不知道兴奋个啥，总喜欢听欢快的音乐，算是翻种子吧，翻天人种子。另外一个，哎呀，这也是一个因缘呀，找到了这个解脱道，找到了解脱法，哎呀，就是开心呀什么的，正常吧。好听的算是法喜充满，不好听的你这是翻天人种子，别理会了，别理会了。这个地方是可以修心入心法，是可以得究竟解脱的呀。莫名其妙的就是开心，正常吧，正常。刚才已经说过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坐上妄念多，坐下妄念多，不是跟念头做斗争，你只管念咒，不理会那么多。第一个不要理会这个念头，第二个别理会这个高兴啊。好了，说完了。往生广咒这个每天连续49遍，因为老师要读数数量，就不管就不数了，可能会超过49遍。这个心中心法有个特点呀，就是要长的咒语你怎么念够啊，就是一分钟念多少遍，然后你念多少分钟嘛。你看看你一分钟能念多少遍往生广咒，然后你念多少分钟，这就是49遍了。此时咒也是这样的呀，大约10到15分钟。又提醒自己有个了了分明在，这并不是心中心的关照。这并不是心中心的关照，或者你说这个相当于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吧。了了分明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东西啊，并没有一个东西啊，所以叫了了，了了就是没有东西的意思，知道吧？所以你就是既然没有东西，它又在什么在啊，说在说不在都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另外你说的这个关于关照的这个，就是没有什么事儿也提醒自己关照什么的，那你关照了，你就是没有事你提醒自己关照了什么，提醒了也就提醒了，过去吧，没有什么多余不多余的。但是你这一问是多余的，你这一问挺多余。但是从这不，第一个是你这一问多余，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关照的关于提醒自己有个了了分明在，你这个东西就这么说吧，你这个关照不对不对，或者说你暂时这样可以，不能一直是这样。了了分明，不是在，也不是不在，知道吧？另外，你没事的话，你提醒什么东西一直在，你这个东西就是多余的。什么什么一直在，就这个道理啊，梗在你的心里，就是因为正好应该是关照所需要去掉的。可他这个是绝对绝对是特别特别多余的东西。咒还在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只能关心咒，不许关心别的，知道吗？你只能关心咒，只能关心咒，不能关心别的，就像是你悬崖上捞着一个树枝儿，你一松手那就掉下来摔死了，你只能捞住这个咒，就是你只能关心这个咒，其他的那些不可以关心，其他的现象不是杜绝掉，而是你不应该理会，也不应该有懊悔呀这一类的，也不必有懊悔呀之类的，你没有念咒就回到咒上，再也不要生别的事儿了，就咒这一个事儿，没有其他的事儿。这个净舍呀，提醒自己已经不是了。你如果你有贪嗔痴慢疑，你通过一种提醒的方法能够消除掉贪嗔痴慢疑，那你怎么提醒都是对的，知道吗？你没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把这个提醒也扔开，是这样的。只要能对治你的贪嗔痴慢疑，你就是用了也行啊，用了也行。这个地方就是关照这个事儿，说什么是不是啊？你说个是不是？说是不是是究竟的，关照是说修行的。就是虽然是确实是能够消融，把这个能够消融也扔了它啊，要扔就一块扔，把那个坏的扔掉，把那个对治坏的那个好的也扔掉啊，不要留个消融，要扔都一块扔。这个事儿过去了，过去了的意思是不存在贪，也不存在不贪，也不存在你怎么把贪消掉了，这些要扔都一块扔啊。
郭老师，我问一个算不上问题的问题。就是这个赵州大师，赵州禅师，他根基非常好，但是他悟道之后呢，还要40年的保护。他说过，老僧40年除20粥饭，无杂用心。在这个地方吧，我并不是有疑问，但是我觉得，你比如说像我都知道，就是，老师也都，祖师也都开示过，这个，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没有嘴里没有吃一粒米，是这样，就是20粥饭也照样可以无杂用。也照样可以无杂用心，为什么他说除20粥饭无杂用心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我没有理解的其他 他的那个背后的意思在里面。
你说背后有其他的意思吗？我觉得倒不是有其他的，就是无杂用心以外其他的意思。但是你这个无杂用心呢是很细的，你吃饭了，你吃饭了就是没吃饭，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干什么事儿都是没干吗？他根本都不动吃，就是他别的地方根本都不动心思，像个死人似的。吃饭的时候他饿了，他知道吃饭，所以叫除了吃饭是十二，就是二六时钟不杂用心。嗯，他吃饭的时候他知道饿了他去吃，就这个东西还算杂用心呢，可见他是很严格的呀，他是很细致的呀。
嗯，
你说的这个吃饭等于没吃饭的这个，哎呀，太粗了太粗了，你也做不到，你能做到吗？
哎，这个是不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就赵忠禅师啊，他举了这个二六时钟，他说吃饭除了吃饭睡觉不杂用心，也就是说他平时这个原力保护的功夫就是说做得非常自然那么举了例子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啊，自自然的在绵密保护啊。
他这个饿了，他饿了他得考虑吃啊，他得考虑吃啊，得填饱肚子啊，他得动点心思吧，就哪怕是动一点他也是动了一点心思。
是的，可能这个我记得那个孟参老和尚开示过，他说他以前小的时候和虚云老和尚在一起的时候，虚云老和尚平时在外面都是不苟言笑的，而且看不到他的眼睛，他一直都是就是基本上就是垂目看地面。但是呢，唯一例外的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和小和尚们就是在那个寮里面开开玩笑啊，还是很活泼的。
再看一下这个魏语啊，周师兄啊，你们把那个原文拿出来。我记着赵州原文并没有说保护，并没有说保护，人家是用功，说什么保护不保护啊？你们呢总是就是弄得好像前面是要找一个开悟，后面就是一定要保护，再后面一定要除习，你就是就把保护跟除习啊弄成一顶固定，如果弄成一种固定的样子，那既不是保护，也不是除习。你再找找赵州的原文吧。
郭老师，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保任，那怎么保任？那保任做保任功夫，你挂了个保任，你这个哪是开悟的状态吧？是连保任都忘掉了吧？那才叫真正的保任吧？是这个意思吧？
魏宇说的这个就远了，为什么呢？你观这个人家的样子，通过人家的样子来看自己，人家是不是在用功？你就是活活泼泼跟小孩子聊天，那也是心里头没动；你就是眼睛垂地，那也是，也就是心早都这个十万八千里的缰绳了。我说的不是虚云老和尚，我说的是为什么要从这些相上去判断呢？他活泼或者他就是眼睛不看，那是他的。但是你呢，你飘到那儿你就早已经失了关照了。要我说赵州本身的那个语录上并没有说保任，就是这说的是老人的这个开示。如果按照老人的开示的这个保任，那就是要小心着，就是按照禅宗说的要小心啊，看脚下呀，一点也不能失啊。你像咱们在这讨论什么这个像不像的，什么这个像是用功那个像是用功，早都已经失了，早都已经失了。那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保任要就是要绵密的，要绵密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怎么了？保任要绵密的怎么了？那如果按照这个保任来说的，就是这个魏语说的前面的那个吃饭的时候没咬到一粒米，睡觉的时候就是穿衣的时候没挂着一丝上，如果按照保任的这个绵密的不杂用心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时候都是坐着都是如同未坐，什么时候都不失这个坐着如同未坐，什么时候都不失这个，就这样绵密的不着相，绵密的不着相嘛，不着相到连个绵密也不着这个绵密相。
通过就是赵忠和尚的那段话，我就是你，我认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说赵忠和尚古佛再来，他做了保任的功夫，他还做了40年吧，就这个意思吧，就究竟就这个意思吧。
对对，老师说的是，师兄周师兄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本身咱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
周基就是 老人引这一段是说的是后面的要绵密保任，我理解是这个意思。至于你说的这个意思，你是站到赵州的本来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你还是要看赵州的前后句。赵州当时的前后句，我更认为说的是，就是这个你们这些人呢，心思都用在什么地方上了？我是除了吃饭，二六十中不杂用心。这个地方最关键的就是赵州说，我理解他的关键并不说的是保任，而是说的是不杂用心这回事儿。不杂用心很关键，不管是这个就是开悟前用功还是开悟后，这个不杂用心都很关键呀。你这个不杂用心，你可以说开悟前的用功，你当然你也可以说保任啊。保任呢，就是什么时候也不被相牵引，也不被这个时候所牵引。
这个我不应该提这种冒犯祖师的问题，但是这个我觉得本身不是问题，我觉得也许是祖师留个小尾巴什么的，或者是怎么样。
那你就是你要是不杂用心，就是如果是在这上没有分歧的话，我想问问你保个什么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别说那了，就是咱们师兄们呢，要真的就是你就不杂用心，一千座一千座那也不杂用心，那真的是谢天谢地谢爷爷谢奶奶了。哎呀，老是还有一种误会，老是觉得是不是别的才证明了是修行好啊，就这一类的误会还很多，别说世间上的那些了。你说祖师留个小尾巴呀，这不是冒犯祖师，没事没事，你就直说就行。祖师留个小尾巴，那就是，那你不能怪祖师留小尾巴，你应该怪众生为什么流浪，那些人去学禅了，他为什么心思不在禅上，他在别的上，所以赵州才说了这句，他说了一句勉励大家的话。这个赵州的语录还是就是挺利落的，就没有这种勉励用功的话。就像我们修心中心说，好好学佛吧，好好用功吧，好好打坐吧，好好看祖师书吧，这个难道该我们说吗？该我们说吗？不该我们说。但是有的时候他学生那样，哎呀，就勉强说，实际上这是本分，但是也就是有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那就也说几句，就是所谓的劝学的话吧，勉励学生用功的话，这个说这几句很正常。这个就赵州就说了这几，就一个是这一段，还有一个是几十年不说话，没人当你是个哑巴，就说了这两段，其他的赵州没说什么。那丛林里头看着有人不用功，他说一说勉励大家，这个事儿不怨他有尾巴，是怨大家为什么要不用功，逼着他这么说话呢？这个不是祖师留尾巴，就是你去看赵州语录里面，他并没有说就是保任除习这一类的，保任除习这一类是确实存在的，知道吧？是确实存在的。老人把这个保任把这个除习啊都拿到明面上说了，掰得很细，掰得很开。但是呢，他说这些啊，你不能直实，不能把保任和除习看成是固定的，就是一种方法，那不对。那要这样的话，就不是明心见性。所以啊，也就这么说吧，你要是真明心见性，你这个保任除习啊，就没有，就不会固定到一个固定的什么上，也不会就是在这上就是有很多的疑问。如果你在这上有很多的疑问，或者固定成一种方式的话，那只能说明没有明心见性。所以我的意见，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千座内都不考虑保任和除习这回事儿，你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明了到底没明，明了个什么？你反反复复的琢磨这个事儿，先不考虑保任，先不考虑除习，要我说就是这样的。
没有，我没有提保任和除习的事儿，这个都是那个周师兄提的，我没有提这个。另外，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就是觉得有意思，拿来说一说。也没有反反复复琢磨，我就是刚才看那个网上的文章的时候偶尔看了一眼。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其实啊，我觉得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明心见性这一个事儿，这保任除习，就后面的明心见性后面的事儿，就相当于我们用什么样的途径路径去明心见性，就跟前面的那些事儿一样。其实这些事儿和后面的，前面的是铺垫，后面的那个就是你真明心见性的，你自然的你就是会保任除习。假如说你就保任除习做的差，也是欺反人天。但是明心见性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想要明心见性呢，最关键的前面那一点是啥呀？我觉得就是不杂用心。这个不杂用心呢，有点类似于我们回向里的不求于果。这个不杂用心，我觉得挺重要的。
那你心里面挂了一个保任，这就是又立了一法呀，又立了一个保任法呀。跟个明心性无助一物不利归无所得，他又产生了，又产生矛盾了。
我知道这个祖师的话呢，其实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就这几个字不达用心，很难做。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说这个保任，那就保的是什么东西啊？你说说也行。不管他难做不难做了，这就是不咋用心。不管他难做不难做了，不管他，现在就不管他。哎呀，就不管了，都不管了，这就是不咋用心。真明心见性一定会保住，保住什么呀？保住什么呀？你这个老人说的都不是保住，是保任好吗？保和任是搁一块儿说的，这两个就平衡了。你不能光保，光保保什么呀？你这一说都露馅了，露馅。还有个任呀，还有个任呢，保跟任在一块儿，这两个一说就把任把保给扫掉了，这个保也把任给扫掉了。再进一步，你这就是不咋用心的这种的，你也给他扔掉。轻松了，这就轻松了啊，魏师兄。
周师兄，你又来了，还真明心见性，假明心见性的。
哎呀，魏宇，这个不咋用心，实际上很好做啊。你连不咋用心这个八念，你都把打了干干净净的。哎，做等于没做，那啊，那还用说做不做吗？
嗯，好的，郭老师。
哦，那个写错字了，应该是不保证啊，写错字了就写错字了。啊，真明心见性就是说你自己肯定会保证，啊，不会是会去问人的，我是这个意思。你要去问的话，你根本不是不明心性的。
他不是去问人，他就在这儿固定的有这样一种认为，他不是去问人，他不会去问的，但是他有一种固定的，你这么样才是保任，你那样不是保任，你这样就是除息，你那样不是除息，你必须要去保任，你必须要去除息，然后就在这争争争。我不是有一次争到老师那儿，他说要这么保，他说要那么保，老师说我听明白了，你俩的意思是你俩都明心见性啊，就这个意思呗，要不然你们在这讨论什么怎么保啊。
哎，你听听齐老师开始，明心见性当下什么？当下明心见性不可得，明不明白？
当下是怎么来的呀？当下是怎么回事？是可得的还是不可得的？好吧，好吧，你说吧，你说吧，我不接茬了，有问题大家就问啊。
啊，那是依法不利的呀，你怎么说这样保也对，是说那样保也对，说这样保也不对，说那样保也不对呀，不在是不是里边呀，要能说的分段掉呀。那个齐老师的那个答疑，他我记得有这么一段，就是明心见性以后，怎么做啊？然后齐老师就这样说的，就是说你有你有这个明心见性后，那你必须打坐观照啊。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是这样理解的，哎，你又立了一法啊，我明心见性以后，这不是又立一法，不立一法呀？那要打掉你这立的之间呀，那你就要保任，你还要观照。哎呀，我是大家就是在讨论着来，就是说是这样子的嘛，就是说自己的心境，说自己怎么用功嘛，对这个师兄有帮助嘛，是这样子吗？
起用咒就是要出生池，你以后记住，你就这么回答就行了，你不是故意回答错的，你以后纠正就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念咒的时候头疼啊，是因为你回答错了所以就头疼，你这就是瞎联系了，头疼就是头疼，回答错了你就改，你别这么瞎联系，你这么瞎联系以后人家问你，你都不敢说了，你害怕说错，害怕头疼。不是这么联系的啊，有错就改，实实在在的说，我觉得学佛这个事儿就是实实在在的说，说实在的，说实在的就是自己的知见错，但是是实在的，你知道吧，是实在的也不为过。但是自己说错了及时改，要及时改啊，改了就好，不跟头疼相联系，头疼这个事儿就去治病去啊，去治病去。头疼呢你老是想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是好像是自己修行不利的身体就会不好，这种联系非常糟糕。不要再联系了，不要再做这种联系了。
啊，这个赵师兄啊是这样子的，你说啊，你看齐老师又连带进去了啊，我没这个想法啊，我不连带齐老师，我是不立这个支箭的，你那个支箭是你自己立的呀，啊，跟我没关系啊。
老师说的很好呀，老师说的这个你要有这个明心见性以后在，那就要打坐，要关照。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我想了一下，然后我自己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自己找到了一个答案，我再把这个答案告诉你们。那你要是有这个因为所以在，我看你也应该打坐，你也应该关照，你说是不是啊，周师兄？
对的呀，我现在就在打坐关照呀。那么齐老师的他这个讲法，他就是不把自己的执见给这个学人，他就是说这打掉学人的执见，就跟佛法契合了吧，我是这样想的。哎呀，我自己还有这个痕迹在嘛，那就是要好好打坐，再好好关照呀。
你说你要打坐关照，你关照你就扔了这些吧，扔了这些更好。你能有这些想法，因为所以，因为所以这个你自己能想通很好，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想通了你就搁到那儿，你就把这个因为所以扔开它，扔开它，你就扔开它，你这些东西。什么归无所得呀，明心见性就是不明心见性，这些东西你不觉得爱在你胸里吗？爱在你胸口吗？你干嘛要就是弄个这些，你弄个这些跟人家要求个明心见性有啥区别？你说天天在这明心见性无所得不可得，跟人家说要我要抓个东西认个东西，我看你这两个都没区别。好好打坐关照就是扔开这些啊，这就是好好打坐好好关照。
老师，这个不杂用心这个地方跟无为大概说的是一回事儿吧？
哎呀，不杂用心，不杂用心，你至少吧，不求于果，先不求于果吧，先不求于果。你操心，你这个问题问的我不明白，你这个操心，你具体你说说怎么样是操心呢？怎么样是不操心呢？杨波，从意思上理解上，你说它是一回事儿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你说不杂用心跟无为是一回事儿，你这既不是不杂用心，也不是无为了，就是说他们是一回事儿有意义吗？只要能让你扔开，那词儿多了。佛经那祖师开示千经万论，那千句万句的，不都是让你扔开吗？不扔开不撒手，咋开悟啊？这个乔宗庆，我上面看了这个乔师兄的几句话，我不太了解乔师兄是不是不是修心中心的，还是修心中心多少做了，还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修心中心的，我们在这讨论的也不一定就是对你有参考意义。杨波说总是用功用功，还不如不用啥也不用，我不明白这个用功跟啥也不用是怎么矛盾的。是怎么矛盾上的？我不清楚这个杨波你说的具体的这些，我还是不清楚，我还是不清楚。你坐下并不是加劲儿要用功啊，坐下是要扔开这个用功啊。你坐上打坐是有助于坐下扔开这个用功，这样的去用功的。我这说的是不是绕了？也就是心态是无为的，你那个好好的用功打坐是有利于你的心态是无为的。坐下的心态是无为的，还是坐上好好的打坐，这都算是用功。所以我不清楚你说的这个是什么。乔师兄啊，这个不执着呀，无功可用，无心可用，这些词儿有道理，但是这些词儿是要在心中心这是要实行的，是要去做的。并不是说这些词儿之间是等号关系，并不是讨论的。而且你去做了，你不一定说出来是用这些词儿，所以我就没有接到你那个话题去接着讨论。你是那个东北的那个杨波吗？你说的反正我是不太明白，可能说的是加法和减法的问题。这样的话你可以先修六字明，你坐下多念六字明，先修六字大明咒，那个修法那个手印简单，那个莲花印。坐下也多念六字大明咒，你修着那个手也会软一些。另外一个别有负担，当地的师兄掰一掰，手指软一点，只要手指没有受过伤，都能结上，短粗也没有关系。你在这个时候你说无心可用不执着，这个有道理，你就尽量的用这个无心可用，对自己来说更能够打消自己的妄想执着，你就经常提醒自己无心可用，用心者无心可用。你要是能够不执着能够打消自己的妄想执着的话，那你就经常用不执着。如果不杂用心能够帮助你打消你的妄想执着，你就用不杂用心。另外一个，你要是修六字明，你多念六多持六字明能够帮助你打消妄想执着，你就持六字明。 至于具体的哪一种方法什么的，只要能减轻你的妄想执着都是好的，不必在这儿再挑了。对杨波你的情况，你要不然你去用语，你用语音说，就是你的那个反正就是你就是看教理少还是怎么回事，你说的不大容易让人理解，每一次跟你沟通稍微有点困难。
老师好，就是平时下坐的时候吧，就是老有一种这个自己这个潜在的这东西，说是去关照啊什么的，但是那个那会儿说不用，然后还不如就啥也不用了。就是我觉得要是那要是不用我干啥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状态也挺好的。还有就是老师，就是我得提醒自己，就是别用，别去用。这个倒是我自己的去有一个提醒，还不能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我怎么觉得是平时自己是不会这个不用的呀。
所以我还是听不明白你这个状态好跟状态不好，你用得着去分析状态好跟状态不好吗？你这个就可以不用啊。所以我对你的听不明白。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就关照，就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没有贪嗔痴慢疑关照就搁在一边儿，这就行了。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嘴唇微动不出声，这种的是比较省劲儿的方法。至于这个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能够有助于专注，并没有固定的说法。当然了，你觉得怎么样专注你就那样用行，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不是那样了，这个地方不必过意的担心和害怕。反正你没专注了你就提醒自己专注就行了，没有持咒就提醒自己持咒就行了。崔西庸的回答完了。就是杨波说话的大家谁听懂了、啊、就周基业这一类的你们谁听懂了、啊、你谁听懂了翻译翻译也行。
哦，郭老师，我感觉到他呀，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关照呀，怎么样关，他现在没有掌握，所以他是说的就是文不对题啊，听不懂。
这个没发语音没说到，这个乔师兄说的这个需要久久的修行啊，发恒久心，久久的修行，久久修行就得力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贵在修行啊，不要在这儿先患得患失，贵在修行啊，贵在修行。发现自己在患得患失了，就把六字大明咒持起来也好。假如说你要修六字大明咒的话，别在这患得，你要是真在这患得患失啊，那只有彻底的找到这个根儿，把这个根儿拔除掉，就是明心见性，修心中心啊，明心见性啊这些。现在你能修总是好的。还是要尽力的修，不考虑这些得失就更好一些。那朱姐，你觉得你能跟他回答吧？你们两个可以讨论讨论啊，掌握咋掌握呀？我听不懂，我就不好回答，我不了解他这个心思是咋回事儿，问题是什么？就是不是手艺和技术的问题，就是不是一种学问，别研究关照，研究关照就正好背离了关照了，它不是一种学问吧。也就是说为什么要从相上去判断它是关照或者是不关照呢？为什么要这样判断呢？不是这些相，不是这些相，他用功自有他的方法，也许这些相有帮助于他用功，或者有帮助于他什么，也许他本身的个性就是那样的，不是在相上。
微雨啊，你那是通过那些相上已经开始打妄念了，你的脑子里面那个念都停不下来，赶快把它断掉。
他的意思就是，不，他意思可能就是他不懂，不会关照，不会关照。你跟杨波，你们可以讨论，大家都可以七嘴八舌。赵立明也是七嘴八舌，周基，你杨波，你们都可以七嘴八舌。都也说不定谁对杨波的这个有参考价值。这个杨师兄啊，我以前跟他就是对话的时候就是这点，他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摸不准他。所以一直都不好回答，他正好在这说说，大家给他说说，不一定哪碰到哪了，他能够正好的解决他的问题。就是他平时就是摸不准这个杨师兄他说话的意思。